创世纪第十三讲，以撒的后代。我们来到雅各离开了拉班，跟他立所谓仇敌之间的约，现在第九段，雅各要再次与以扫相遇了。上帝的使者 The Angels of God， 32章第一节是个复数啊。希伯来文的用词 Malak 可能是指超人的，也就是天使或者是人类的使者，因此圣经翻译为天使 Angels 是用了第一种的解释。 Mahania Two Camps 中文翻成二军兵，也可以翻成两个的军营 Two Camps，可能是指两队的天军，或者指雅各的两队军兵，不过请参考第七节跟第十节就说了。现在我们来到雅各与以扫的相遇这段经文，32章第3节到33章17节，先是要面对拉班，现在要面对以扫。人当人被良心发现的时候，都变成很小胆的。 Conscience makes cowards of us all。 多年的分开并没有让雅各对以扫的惧怕消失。雅各的祷告第9节到第11节给我们看见，他已经不再是当年年轻的雅各，他意识到自己不配、软弱、需要上帝的帮助的。可是他那种的奴颜卑膝的称以扫为 My Lord 我的主，显明了他并不相信，并没有靠着那所偷回来的长子的名分和所得到的祝福，或者说他没有用这个名分以长子自居。以扫呢彬彬有礼，圣经并没有提供理由，反之圣经明说拉班的有理只不过是因为敬畏上帝而已。总之雅各不能够向以扫完全的坦率就是了。很明显的后来雅各没有跟以扫去西尔，33章14节没有见雅各之前，在亚伯河边有一位跟雅各摔跤的，32章22到32，圣经称他做一个人 a man， 但必须参考第30节还有何西亚书12章第4节的。他的能力很明显，只要触摸雅各的大腿窝，雅各就瘸腿了。他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圣约的使者。之后他叫雅各让他离开，他也让雅各胜过他，并且赐福给雅各。这可能就解释了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义，有可能是上帝的得胜，也可能是上帝坚持 God strives。 但是另外一处经文的解释是，你作为王子 Prince与上帝与人较力，然而都得胜。28节参考何西亚12章4到5节，上帝得胜，但是上帝也容许他的儿女胜过他。你的名字不再是雅各，乃是以色列。最突出的是这个命令呢，上帝讲了两次，参考35章第10节。更加显著的是旧约新约圣经里两个名字雅各以色列都有都用，意思可能是重点不在那个称谓，而在名字背后的意义。雅各狡猾的 The scheming healer 抓住脚跟者，他成为以色列胜过上帝的那一位，当然 上帝先胜过他的时候，他才胜过上帝的。然而后来所罗门之后，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北国拿了以色列的名字，而北国本质上是离经叛道的，所以这个名字本身不重要，重要是这两个名字的意义，圣经都有强调。第十段，雅各到达迦南地，与以扫分开。33章第18节， Jacob came to Shalem or Shalem， 中文圣经翻译迦南地的事件，英文也可以翻成雅各来到撒冷。这个名字的意义有三个可能，一个是来到撒冷是指一个地方一个城镇的名字，第二个可能是 in peace in shalom， 雅各平在平安中到达，或者第三，雅各身体健康的到达，也就是说他的瘸腿已经康复了。第二种的解释比较是可能是最好的，就是雅各 in peace 在平安中到达， and he bought the parcel of the field， 19节他买了那块田地，不是一块，是那块田地，有可能暗示他在世间的长期居住。第十一段，底拿的悲剧事件，血洗事件。底拿的事件，创世纪34章，丑陋却带着教训的故事，描述着雅各年纪老大了，不再掌控一家的事，而他的儿子们呢，既诡诈又残酷。西面和利未不论年龄多大，大概有附近的牧羊人还有其他的仆人帮助他们行出这个诡诈的报复的行为。12段，便雅悯出生，以撒去世。35章第1节到第15节，雅各回到伯特利。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是学习事件之后有多久，第五节好像暗示着与这件事与此事密切相关就是了。雅各呼吁家人离弃偶像，耶和华向他显现，根据约，根据圣约赐福给他的，9到15节。经文简略地记载了一些意义重大的事件，底波拉去世，这里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在24章59节是没有提他名字的。拉姐生了便雅悯的时候就去世了。最后还有流便的乱伦事件。便雅悯的出生，16到26节，很自然就引进了雅各他所生的所有的儿子的名单，22到26节，同时提到儿子们的母亲是谁。这里第一次用12个儿子这概念，以实玛利也会生12个王 princess， 而现在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以撒去世，27到29节，应该是便雅悯出生之后大概20年，也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前大概12年。雅各来到曼利他父亲以撒那里之后，就是35章27节，雅各来到见以撒之后，马上就提到以撒去世，可能的意思是两件事情在时间上很靠近。以撒在打发雅各去哈兰地之后呢，再也没有再见到他，直到死之前。也有可能有一段时期经文呢沉默不言的带过了，这个在圣经历史记载是常见的现象。以撒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再提了，圣经简略的记载他的死就到此为止。 他的儿子们以扫和雅各，请注意次序哦，以扫排先的，埋葬了他。这句话有重要的意义，下文马上就列出以扫的后代的。第十三段，余下的故事 The Remaining Story， 雅各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的，但从这里开始，他只不过是在他的儿子约瑟的故事里扮演配角 的角色。约瑟的故事是奇妙的，他是最后一篇家谱的主角。到目前为止，雅各的故事并不令人钦佩。雅各和他父亲以撒一样，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纪念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差不多都会忘掉他的缺点的。我们会想到亚伯拉罕那奇妙的顺服和信心，透过挫败而试炼，受考验被炼净。至于以撒，他生命唯一的使命就是传递他所领受的应许。若不是上帝主权施恩典，那么在实现上帝的计划上，以撒是失败的。而直到目前为止，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私俗世诡计多端的人。他的缺点是那么明显的，差不多掩盖了他的美德，跟他的祖父对我们读者来看刚好是相反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以扫的后代。在创世纪用约瑟的一生来做结束之前呢，必须先讨论以扫的后裔的。这个是第九篇家谱。值得注意的是，家谱分两部分，可称为以扫在迦南五到七节和以扫在以东第八节到四十三节。有学者认为呢，第三十一节是他们必须认为这份记录肯定是在摩西之后很多年才写成的。我们的作者做出批判，我们必须记得，在没有 kingship 没有王朝之前呢，已经有关于王朝的预言的。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跟第十六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摩西描述以东的王权的时候，他大可以说，相对来说，以色列的王朝时代还有很长时代才来到。有些相信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的学者们呢，他们认为这个名单里有些名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以扫的后代结束。雅各的后代 The Generations of Jacob， 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二节到五十章二十六节。创世纪最后的家谱主要讨论约瑟，雅各最杰出的儿子。可以从这件事看出，一开始就提到约瑟，接下来是约瑟的一生，从十七岁到九十三年之后约瑟去世。雅各接他的儿子还有雅各本人都扮演次要的角色。首先经文略略论到约瑟一生第一个危机事件的前奏。约瑟向他父亲告状，告哥哥们的状，雅各的偏心偏爱约瑟，这个导致哥哥们的妒忌和愤恨，还有约瑟所做的梦，可能很傲慢不合时的宣告他的梦，以致连他的父亲都责备他，这些都是火上加油，一切都预兆着大祸。 Everything points to trouble。 但是雅各的举动显得愚蠢，这简直是大罪。Yet Jacob acts with almost criminal stupidity。 他晓得利亚和拉结之间的妒忌，他太熟悉利亚的儿子们西面和利未鲁莽的行为，还有老大老二鲁莽的心， 在这一切事情之上，他又偏爱约瑟，简直是火上加油。还有他差遣约瑟一个仅仅17岁的少年小伙子，应该是孤独一个人走超过50英里的路程，去询问他哥哥们的近况如何。雅各差他去试剑，雅各在那里本来就有臭名的一个地方，因为西面和利未的非人的行为。34章40节，比拿四剑。我们不能认为雅各是无辜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他爱约瑟，但是他把约瑟交在他的哥哥们的手上，这样就让这些哥哥们所面对的诱惑太大了，难以抗拒。然而约瑟又完全扮演了他的角色，可能因为年轻，没有什么顾虑，约瑟穿上那件彩衣，就是他父亲偏心的记号，就是哥哥们所恨恶的，以致他们从老远就认出他。18节，惹动了他们的愤怒，试探他们做最邪恶的选择。这件彩衣假如是长袖的全身的外衣，那么穿上它旅行是极度不适宜的。约瑟假如预料哥哥们会接受他作为父亲的使者向他下拜，那么他是太不认识他的哥哥们了。他们先后提出三项计划，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第一个计划，把他杀掉，扔在坑里，然后说他被野兽吞吃了。这个是谋杀加遮掩加撒谎，简直是无情。而他们大多数都愿意马上执行的。21节。第二，在旷野里把他扔在坑里，饥渴而死，这个是间接的谋杀，让我们的手不碰他。中文翻译，不下手害他， Let not our hand be upon him， 这个是流变的提案。22节，假如他是真心讲的话，那么比第一项计划更加残酷就是了。参考29节跟创世纪42章22节，难怪这个残酷的提案被接纳了。第三，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或者米甸人，这是犹大的提案，至少比其他两个提议好一点。犹大大概不敢再多说了， Judah perhaps went as far as he dare。 但是与罪恶妥协的危险和愚蠢啊，从事情的结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的。约瑟存活下来了，但是沦落为奴隶。兄弟们向雅各报告的方法是胆小的、冷血无情的，可以看出他们仇恨的程度。雅各肯定被儿子们说服了，他的爱子的确死了。他们够残酷的，但是这是同样的那么的虚伪。Their cruelty is only matched by their hypocrisy。 看他们如何所谓安慰父亲。这段故事清楚地勾画出以色列12个支派大部分先祖的品格。这段的故事以约瑟在埃及为奴隶结束了，兄弟们的目的达到了。创世纪38章，给我们看到犹大的家庭生活。他是以色列王朝的创始人呢、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在那个时候就把这张描述的事件与前文的事件连接起来。犹大可能看到父亲的忧伤不忍心，而继续他罪行的后续的虚伪。他一个人离去，娶了一个当地的女子。这段记载包含了20年，46章12节，给我们看见犹大丑陋的一面。但是必须要记载犹大的后裔，所 在圣经里面呢，榜上什么都提的啊。他嘛，这件事情显示寡妇与亡父兄弟结婚这个制度 Levirate Marriage 是古代当时的习惯，参考生命记25章第5节。他嘛怎么欺骗呢，就指出犹大的品格已经沦落到多么的败坏，他在当地人生活中20年怎么样受到他们的习俗的影响。 Harlot 妓女这个字第15节 Kedesha 追随者 Devotee 暗示他们故意化妆希望男人娶她，不是把她当作是街头的娼妓来看，乃是比较像寺庙的妓女 Religious Prostitute。 意思是犹大没有顾虑，行了当时异教徒的可憎之事，这个是迦南人宗教的自败坏的表现。他玛和苏雅一样可能是迦南的妇女，重要的是他玛却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耶稣的家谱里有他玛，有拉合，有路德，有别示巴。经文处理了犹大的作为，到大概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现在作者再回到约瑟的故事了。创世纪第39章跟40章这两章所记载的事件大概包含了10年，参考第41章的第一节跟46节，向读者们呢展示出约瑟在逆境中受试炼。作者特别让我们注意，在这段时期一切事情上都有上帝的手在其中的，参考第39章2-5节和第21节。约瑟所受的试探是很自然的，特别假如波提法根据希伯来文用词的狭义是太监，假如波提法是太监的话，约瑟所受的试探是非常自然的。英文英王钦定本翻成 officer 这个官就是了。约瑟的行为显示他的品格与流变犹大截然不同，经文已经指出这些哥哥们的鲁莽跟放纵，约瑟的行为乃是因为他的信仰和虔诚 his deeply religious attitude 第9节。可是所得到的赏赐竟然是羞辱和不配受的痛苦，受不公义的对待是最难忍受的，这个就是为义受苦，参考彼得前书第2章19-20节。既然呢，创世纪40章3-4节的护卫长 Captain of the Guard 大概就是波提法，39章第1节我们可以推论波提法呢从头就不太相信太太所讲的，后来更加确信是假的。无论如何指派约瑟管理重要的囚犯这个举动就显出波提法认为约瑟是可靠的，不过他仍然囚禁约瑟。约瑟已经做过两个梦是不需要解释的，后来都应验了，结局非常的光荣，但是因为太早自己揭露出来，可能带着傲慢的态度因此带来惨痛的后果。现在他显出他能够解释别人的梦，但是他很虔诚谦卑的归荣耀给上帝的。他解释了这两名政治犯的梦之后呢，就向酒政求救，但是事情呢可能会让一些读者们奇怪，约瑟求这位要人呢要在法老王面前为一个奴隶代求，而不是说这个要人在平反之后拜托他的上司波提法。可是上帝给约瑟看到他的生命的结局 约瑟有一个 God given sense of destiny， 因此约瑟有能力忍受试炼、试探和长久的拖延而不丧志。十五节，约瑟说：“我实在是被拐来的。”约瑟不忍心暴露他如何被卖为奴隶，那个太羞耻了。约瑟说：“他是从希伯来人之地。”约瑟的主人的一家都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参考创世纪14章13节，亚伯兰是希伯来人。除了这两处，还有出埃及记1到10章以外，希伯来这个词呢极少在圣经出现的。Hebrew 这个词可能与 Eber E-B-E-R 有关，第10章21节，也可能与 Beyond the river Eber Beyond the river河的另一边，可能指幼发拉底河，也有可能是指约旦河。不清楚 Hebrew 希伯来是不是与巴比伦文的Amarna 书信里面的 Habiru 有关，或者埃及文的 Hapiru 有关。这些词的意义可能更广，或也有可能是指希伯来人。约瑟说自己是从希伯来人之地来的，将来介绍他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家族骄傲，或者可能指出他熟悉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这个约对约瑟家族未来的展望。法老不是名字，是头衔，是指伟大的家族 Great House。因此我们不知道这里所指的是哪一位的法老王，有可能是 Hyksos 希克索斯那个王朝其中一位的王帝。 Hyksos 王朝呢是公元前18到16世纪的。那既然 Hyksos 人呢是闪族人，打败了埃及，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这么善待约瑟的家人，一个希伯来人的一家人。出埃及这件事假如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而以色列人从公元前1665年左右开始住在埃及，那么这件事是约瑟做奴隶解梦等等这些事呢，有可能发生在希克索斯王朝的时期。创世纪的作者没有提法老王的名字，有几个可能的原因。最简单的解释是，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上帝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对埃及人只有间接的兴趣。因此有些事情呢，对世俗的历史学家很重要，也感兴趣，但是创世纪的作者讲的却不多。他有提到约瑟的主人波提法的妻子，两个接生的妇女，这个暗示着作者知道这故事中法老王的名字的。有学者声称作者没有提到法老的名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法老王，进而推论说这段经文肯定是摩西之后好几个世纪才写成的。我们的作者说这种的声称和有关的推论都是多余的。约瑟的机会要等了两年之后才来到，这个延迟肯定试验他对别人的信心，也对上帝的信心。最后机会来了，他给法老解梦。我们就停在这里。